你正在收听的是《过期少年快报》短篇集系列，我是过期少年 Chris， 这是一个介绍漫画为主题的 Podcast 节目。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是两位大师级漫画家难得一起合作的短篇集作品。这集呢，也算是因为鸟菜明老师离开的关系，才改变本来计划，先来做这本桂M明、桂正和、鸟三明共同短篇集的。主要是因为鸟三明老师去世的消息出来之后，大家在网络上陆续有看到很多漫画家的悼念文，其中桂正和老师的悼念文最让我感到眼眶湿湿的。我稍微截录中间的一段，在这边分享一下。桂正和老师说，回想起来，我去鸟三明家，或是他来我家，还有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都是快乐的回忆。每次我们讲电话时，我都会笑到累死。他是个很有趣的人，个性好色、可爱、毒舌又谦虚。在漫画家这个本质上，我们也合作过，过程相当有意思。但我和他的相处有 99% 都是与漫画完全无关。作为一名漫画家，我和他的眼界等级实在相差太大了，以至于我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的伟大。当然我知道他很伟大，但是每当我和他本人相处的时候，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这就是他的个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只把他当作一个好朋友来看待，而不是当成一个伟大的漫画家。去年夏天，在我动手术之前，他得知这件事之后，写了一封信给我。很难得的，这竟然是一封关心我身体健康的电子邮件。虽然我们认识了40年了，但这或许是他第一次这么温柔的关心我。我还以为是要变天下雪了呢。他平常都是跟我在开玩笑，或是聊一些无聊的话题。该怎么说呢？这不是他该担心别人的时候吧？真是的。前阵子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我就跟他说，我大概会先死吧，请你帮我举办送别会，由你来担任主办人。另外，为了更加的隆重，请你要帮我在送别会上演讲。我跟他约好了，但这个约定却无法实现了。好，我就先截录到这边好了。全文实在是让人感到桂正和老师满满的悲伤。里面讲到的在漫画家这个本质上他们也合作过，指的就是日本在2014年出版的这本桂正和鸟三明共同短篇集。这本短篇集一共收录了两个短篇系列作品，分别是2008年的信之妹妹Go跟2010年的吉雅。这是由鸟三明担任原作分镜，而桂正和负责作画的合作企划。两篇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观，而3年后，鸟三明老师自己进行连载的一部短篇作品《银河巡警 Jacko》也是同样的世界观设定。所以，虽然《桂M明》这个短篇集是我差不多10年前就看过的作品，但是我这一次也找了之前我没有看过的《银河巡警 Jacko》来看。看完之后，实在带给我大大的惊喜，让我有点后悔，怎么会现在才看到这部《银河巡警》。因为这涉及了一些剧透跟剧情爆点，所以我会在节目的后半段再仔细的跟大家聊。今天会先跟大家介绍桂M明这个合作企划的缘由跟过程，还有剧情大纲，最后再跟大家分享鸟三明老师同一个世界观底下的银河巡警 Jacko。 那我们就开始吧。系列两位老师的合作缘由，一开始是2007年集英社的 Jump SQ 这本月刊杂志创刊了。当时的总编辑来问鸟三明能不能在这本杂志上画个新作品，老师回答他说，如果只画原稿的话就可以哦。结果这个邀约的作品就成了由桂正和老师作画，鸟三明老师担任原作的信之妹妹 Go。在2008年的 Jump SQ 5月号刊载。 而第二篇短篇《吉雅》则是在集英社另外一本历史悠久的青年漫画周刊 Young Jump 刊载的作品。2010年 Young Jump 的责任编辑来找鸟山明，提出想要再来一次跟信之妹妹 Go 一样的合作作品，才有了第二篇两个老师合作的银河巡警系列作品《吉雅》。在这部短篇集里面，两位老师的访谈中，鸟山明老师提到，对我而言，要和别人合作的话，除了贵老弟之外，没有第二个人选了。我的资历很老，如果合作作画的人一直顾虑到我，那就没有合作的意义了。只有贵老弟会对我提出意见，毕竟他可是在看过我的原稿之后，还会一脸平静的对我说，真是糟糕呢，这种话。这个访谈里面，满满都是两个漫画大师在互相吐槽，真的很有趣。下面我会稍微简介一下这两篇的故事大纲，如果不想被爆雷的话，就请你先快转一下吧。第一篇《信之妹妹 Go》，老实说剧情非常单纯，就是有一群外星人来到地球，邀请两个武术高手回去他们的故乡，打击来侵略的反派。其中一个是少年格斗冠军查利德，另外一个则是主角忍者后裔百地信之。这个主角的塑造是那种不太听人说话，有点活在自己世界中的高中少女，是鸟山明漫画中常见的那种不太懂人情世故的天然呆角色。而少年格斗冠军则是来自一个贫困土地枯竭的国家，外星人答应他们，如果能帮助他们击退坏人，就可以从一本图鉴上指定任何一个东西当作谢礼。那中间击退反派的过程我就跳过了，最后解决事件，回到地球之后，来到了查利德的故乡。这里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大陆，查利德在苦恼谢里要选择食物还是花草树木的种子，因为一个人只能从图鉴上选择一个礼物。这时候信之问外星人说，可不可以现在给我谢里？原来信之看到查利德家乡的情况，决定把自己的谢里选择可以帮助查利德的东西。那接下来就要透露最后的爆点，就是信之突然脑洞大开的说，他的谢里想要这个图鉴封面上的那个绿洲。外星人想了一想，似乎也不算违反当初的规则，所以查利德故乡最后被改造成绿意盎然的绿洲跟森林。而信之只是催促着外星人赶快带他回家，太晚回去可是会被他爸爸骂的呢。这篇信之妹妹完全展现出了鸟山明风格的胡闹小故事，而在画面上它并不是桂正和常常使用的写实美少女的风格，反而有一点刻意的用美式涂鸦的画风，还算蛮特别的。虽然画风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感觉，但是在剧情中有个设定，信之妹妹的屁股上有一个很像银河巡警徽章的胎记，常常不经意的出现屁屁的特写，算是挺刻意的展现出桂正和老师的招牌强项。不过可能因为是鸟山明风格的故事，加上美式涂鸦的画风，所以不太有以往桂正和老师笔下的色气。总之就是个蛮可爱的小故事。鸟山明老师说，他是在画这个故事的时候开始有了关于银河巡警系列的构想，但在这个故事中大概只有提到宇宙中存在着维持星球治安、坏蛋都非常害怕的强大警察银河巡警，在故事本身只有结局的时候出现了一下，几乎没有什么表现。一直到两年后，两位老师第二次合作的短篇《吉雅》才正式以银河巡警当作主角。而也是这次的合作让两位老师发现彼此在漫画上的一些想法差异，这其实在之前聊 DNA2 的那集里面有稍微讲过。鸟山明提到，贵老弟应该是超级喜欢让读者感动的吧，但是可以的话，我倒是不想要这么样的戏剧化。我喜欢故事中发生的一些无聊琐事，不太喜欢加入那些沉重的要素。贵正和则是说，你虽然把我说的好像很喜欢搞得很戏剧化，但我只是在抗议你把我感动的点子踹掉，然后还故意耍帅。这篇信之妹妹 Go， 我一开始听到的构想真的很不错，真搞不懂这个人为什么要故意淡化感动。结局看到绿洲的时候明明超级感人的， 结果鸟山哥原本的分镜稿只让绿洲出现在小小一格，让我的期待都落空了。他当时真的很想要把那个场景轻巧的带过，可是我无论如何都想要画成跨页图啊。最后是鸟山明投降了，使用桂正和提议的分镜。鸟山明说完成之后一看，桂老弟的分镜稿还真是不错呢。我认为就是要像这样让意见互相冲突，一起合作才有意义啊。感觉两位老师虽然嘴巴上互相吐槽，但是对于合作的成果应该还算是蛮满意的吧。接下来两位合作的第二篇作品《吉雅》一共有三画，主角就是一个来到地球的银河巡警队员，叫做吉雅。我个人蛮喜欢这个故事的，在场景设定上面跟刚刚那篇《信之妹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信之妹妹》里面的场景是像怪博士与机器娃娃的那种有点乡下的地方，加上桂正和老师刻意使用了美式涂鸦的画风，而这部《吉雅》的背景则是比较现代化的城市，桂正和老师则是回到了他擅长的写实画风，所以可以看到一些很精致的城市跟建筑物等等。桂正和老师以前的其他作品像是 IS 跟 Z-Man 超魔人里面也都可以看到这些精致的背景。老师除了很擅长画美少女，那些精美的场景也是我很喜欢的元素。故事内容方面，正反两派打斗的演出比重不少，另外也一样可以看到鸟山明老师常用的梗，利用不了解人类生态跟社会结构的外星人吉雅，客观的观察人类的身体还有人们内心的欲望，因为不懂人类社会的人情世故跟礼仪而闹出不少笑话，蛮推荐大家自己去看的，我就不对剧情多做介绍了。这篇吉雅也对于银河巡警这个世界观有了更多的描述。另外两位老师对于这次的合作也互相抱怨了一番。鸟山明说你这次竟然因为原稿的格子分太多而生气呢，桂正和回说太多了啦，那根本是地狱耶，还有一页画了超过10个格子是什么意思啊。鸟山明说我的确常被人这么问了，像是问说这个格子真的有需要吗，桂正和就说你就是喜欢一次很多个格子，然后动作场面又因为不画出全身的话会连接不上前后动作，所以角色都会变得超小一只，这样哪还画得出人物表情啊。但是这时候鸟山明就蛮得意的说所以啊我原本的角色设计就是就算变成跟豆子一样大也能够知道谁是谁哦。看来鸟山明老师对于自己的人物设计可是蛮有自信的。前面提到是因为跟桂正和的合作让鸟山明有关于银河巡警的构想，后来2013年老师自己在周刊少年 Jump 上面开始连载的银河巡警 Jacko 就是鸟山明老师亲自画的同系列故事。老实说我之前对于这部银河巡警 Jacko 没有特别想要看，因为包括之前介绍过的鸟山明满汉全席里面就有收录过不止一篇那种外星人来到地球要想办法修理他的太空船的故事，每一篇的故事架构其实都很像，所以虽然我蛮久之前就知道有这本只有一集的银河巡警 Jacko 但是都没有想过要买来看，直到某一次 Bookwalker 这个数位漫画平台刚好有特价活动，我忘记我是不是为了凑金额还是单纯就是打折打到很便宜，所以我就买了数位版，但是呢我还是一直放着都没有看，一直到前几天我为了做这一集重新看了一次桂衍明这本短篇集之后，临时才决定把同系列的银河巡警 Jacko 也看一下好了，所以才又翻出来看，想不到看完之后让我非常的惊喜，我怎么会这么晚才看到这本呢，真的是相见恨晚。 接下来我会提到这个作品的重大剧透，才能说明我到底在惊喜什么。如果想要自己体验的话，建议就先跳过这段吧。好，这部《银河巡警 Jaco》的故事，在第十话故事的最高潮结束之后，接着新增了一话，解释了当初 Jaco 来到地球的原因。这时候读者才会发现，这个世界跟七龙珠的世界竟然是同一个。时间点则是在小时候悟空被他的父母用球形太空船准备把他送到地球，而 Jaco 就是为了怕赛亚人的小孩会毁灭这个星球，所以才来调查看看地球跟人类值不值得被保护的。另外更大的惊喜彩蛋是，在这时候才会知道，原来这部作品的女主角竟然是布玛的姐姐。所以到最后，布玛的爸爸妈妈跟还是小孩子的布玛也出来客串。我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本来完全没有预料到是会跟七龙珠有关的。原本看到故事的结局觉得还不错，挺有趣的，想不到最后一话竟然跟七龙珠的世界观结合。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短片，直接从悟空爸妈的视角再描述了一次悟空被送到地球的过程，连接到了七龙珠的最开头。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让我看到这段故事，真的是很惊喜很感动。我看完之后马上决定去书店再买了一本实体书来收藏。其实就算是彩蛋之外的故事本身，它也是非常精彩成熟的作品，推荐给所有喜欢七龙珠跟鸟山明风格的人，不要错过这部《银河巡警 Jaco》 了。这也许是鸟山明老师本人最后一个亲自画的七龙珠相关漫画作品了吧。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喜欢的话，非常欢迎在你收听的平台上订阅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如果方便的话，请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一个五星好评，也欢迎追踪我的 IG、FB 粉丝团跟 YouTube 频道。这里是过期少年快报短篇集系列，我们下次见，拜拜。